Hello，大家好。这一段录音是为了帮一个文教基金会的储备干部训练所录制的。那我们在这一个储备干部训练的某一个环节，是请参加的学员阅读3本书。那当然只有阅读一部分的章节，没有需要全部念完的哦。那这3本包含的是那个司徒达贤教练，跟着司徒达贤教授的那个策略管理心论。然后还有那个麦克波特的竞争策略，还有第三本是泰瑞里希的10个关键词让管理不一样。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储备干部培训的，刚好我在录这个录音的前几天，我们在小群组谈到了一个问题，叫做目标的界定。这一个，我们先跳开这3本书，谈一个概念，叫做。一个组织和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基金会，到底什么是他们适合的目标？在某一本书里面，他其实用词比较抽象。他说：“诶，那请大家想象一下，我们这个组织成功的时候，我们这个组织的样子是什么？”其实这样讲呢，是一个有点抽象的。所以，我们先来撇开这3本书，谈一下什么叫做一个好的目标。我们要怎么去思考我们这一个组织的目标要如何定定？我们先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组织服务的对象是谁？我们会接触到哪些人？其实这样想的话，会很能够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个目标定定的问题。例如说，我们可能是一个饮料业。然后可能有些人喜欢喝茶，喜欢喝咖啡，喜欢喝可乐。那到底我们这一家饮料店，我们希望我们面对的客户是谁？是很喜欢喝很甜的人，还是很喜欢追求健康的人？那这就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目标的定定的，所以更其实我想要再拉到更深一层的层面，其实是如果各位学员有空的时候可以多接触一些有关于，例如说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去思考说我们这个社会上的是怎么样子的运作的，就是你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可以从。心理的角度切入，或者经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多去思考了解一下有关人的这个议题。那其实，因为你就会发现社会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这叫做专业术语叫 heterogeneous，就是异质性，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然后不同的人，他们会有许许多多的互动，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偏好，那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想要获得的东西。所以在这一些各式各样的人当中，我们这一个企业或者这一个基金会，这一个组织，想要跟哪一种人有互动关系，这是要先去思考的。接下来，我们这一个。选好了这个人之后啊，我们的或者所谓的客群也好，我们要想我们这个组织的价值。其实有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组织可以发挥价值，我参考另外一本书的讲法，就是它能够这个组织吼，它能够把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去做一个重新的组合。来满足人们的需求，那这些需求可能是新的需求，或者有可能是既有的需求，或者也有可能是其实有需要，但是人们没有这么清楚的发现的需求。那当然，前面这句话很抽象，我们讲具体一点，什么叫做把社会上各种资源重新组合？我们刚刚提到饮料店嘛，那我们继续拿饮料来举个例子，就是茶叶本来就种在山上啊。只是我一个喜欢喝茶的人，不可能自己千辛万苦跑到山上把茶叶摘下来，再给它揉一揉发酵，再过个几个月之后再拿来泡嘛，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今天饮料店的存在，就是它帮助我们消费者去把各式各样的茶叶找来，然后拿到这个饮料店里面，客户想喝的时候，我们即冲即泡给他。所以这就是把别的地方的资源哦，这一些茶叶把它重新组合。把它拿过来这个饮料店 哦，重新做成的，或者现泡泡一杯红茶，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好，所以用茶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样子。那回到基金会本身，有些是慈善基金会。Again， 我们把社会上的各种资源，这个时候所谓的资源就是金钱为主，哦，当然还有人力，哦，我们把这些资源把它募集了过来之后，重新的组合，我们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专案，例如说专案 A 是给清贫的清寒的人的一个奖助，那专案 B 可能是拿来买了一批书然后送到教育资源的地方，那专案 C 可能是买一堆的平板一堆的电脑，或者是帮忙架构一些网络通讯的系统，帮助他们可以做一些线上学习。所以我们拿这一笔募到的款项，我们去重新的去运用它，满足到了人们的需求。那这些人，这个时候就是定义到我们想要帮助的那一些人。那以这个概念来看，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复杂的社会分工。例如说，我们当你这个概念拿到智慧型手机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许多的产业在里面的。那例如说组装，或者里面的元件，或者里面的那一颗晶片，或者晶片设计、晶圆制造等等，就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但是如果回到我们基本上比较小型的组织或者基金会、慈善的文教的基金会的时候，我们一样可以用这个想法来看，我们要在这个很广大的社会里面找到哪一些人是我们基金会想要与他们建立一些关系、联系甚至帮助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从这个社会上找到各式各样的资源？这时候已经不仅只是金钱的资源，我们可能还需要优秀的人力、好的讲师、教育的资源，或者这个资源可能是无形的，我们去借了一个场地，在这个场地里面办一个很好的活动，让这一些来参与的人受到很多启发跟学习成长。或者是我们建立了一个网站之后，我们开放电子报的订阅，然后有了成千上万的人订阅，我们固定每周出刊，传递一些很良好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一些资源的重新的组合，重新的运用，然后满足到人们的需求。所以回到基金会这边的一个训练，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个组织，他要怎么去定位自己，然后去想好要面对什么样子的人，这才是组织的意义。不然如果我们组织有存在跟没存在都一样，对这个社会都不会带来改变，不会任何的影响的话，那这个组织就可以废掉啦。 OK， 那就跟开一家公司不会赚钱一样啊。这题外话，我们不讲公司的事情，我们回来。所以这就是一开始的前情提要。那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我们的那个参加这个储备干部培训的学员，可以重新聚焦思考刚刚提过的这两个问题。我重复，不厌其烦再重复一下两个问题，本质性的问题哦。第一个，我们这个组织打算跟哪些人打交道、建立关系、帮助到他们？社会上的人，哦，俗称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对的对象是哪一些人？有可能不止一批，可能是两群人、两个主体，或者三群人、三个人群的主体。哦，那是哪三种人？哦，我们要先想好。OK， 那第二个，我们组织存在的价值，我们要如何去募集资源、运用资源，创造出适合这一群人所需要的东西，哦，可能是有形的，可能是无形精神上的。所以这两个问题是一切的根本，这两个根本可能需要常常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中，然后时时刻刻的彼此来交流讨论，而且要确保组织的上上下下都有相同的认知，哦，我们回到一开始的饮料店为例，店长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买各式各样的茶叶满足喜欢喝茶的人，而且我们标榜是来自有机农场，无糖健康好喝。结果新任的店长觉得说来点不一样的，展开一个肥宅快乐水行销活动，然后卖一堆可乐啊，然后七喜啊什么的，这摆明是一个完全冲突的事情。那尽管他卖这一些可乐，他其实还是赚了很多钱，他可以跟 店长抗议说，本人这个行销活动创造了单月月绩销售第一名，你凭什么处罚我？但是组织的存在并不是纯粹赚钱为目的，所以这两个问题，我希望大家可以时时刻刻放在心。好，那接下来我们为了让我们组织可以继续往前走，我们进入我们之前讲的这三本书的读书会的主题。我们在这个干部训练的，其实有安排很多的不同的训练环节啦。那我们这个环节是读这三本策略的书的一些篇章。那我想讲一下为什么我要选这三本书。好，因为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如何想好一个或者有一个策略的思维，知道怎么去思考，怎么去运用资源。然后因为我们会希望这一些储备干部以后都是一个在这个基金会或者以后在组织里面都能够扮演重要的贡献啊，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读书会思考什么是策略，那我们要怎么来运用这些策略的元素来进行思考。所以我第一本选书是选的司徒达贤教授的策略管理新论，那我特别请大家看的第一章跟第二章。我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如果手上有书的话，那个至胜出版社，然后策略管理新论三版，我手上是这一版，翻开第15页的话，没有书没关系，我直接念出来。那这边司徒达贤教授的定义是说，策略是指令企业的经营的形貌，以及在不同的时间点，这些形貌改变的轨迹。好，这样听起来非常的抽象。什么叫做企业经营的形貌？什么叫做不同的时间点？什么叫做形貌改变的轨迹？那么中间的学术的文章通通跳过，直接讲一个比喻。翻到大概第18页的时候，他提到说这些形貌的变化呢，用下棋，有些人是用下棋来比喻，那就是大家可能下过不论象棋啊，或者是西洋棋、围棋，就可以去想这个有一种策略嘛，你要做一个布局，然后你要考虑对方有什么反应，然后有一些攻击或防守，然后有心理作战的部分。但是啊，下棋过程中啊，那个书上写，实力的比重比较大，不像企业经营有许多的那个运气或者机缘的机运的成分。所以到第19页的时候，他有一个，他说作者认为最贴切的比喻是麻将。因为麻将就是你开始打麻将的时候，你手上会拿到一些牌嘛，那些牌是随机给你的，不是你自己可以选的。但是你拿到手上的麻将，你拿到这些牌之后，你心中有一个未来的形貌，你可能觉得说把哪几张牌换掉，然后另外拿到了新的几张牌，那个组合下来就是你要的，你就可以胡了。所以这又隐含了第一个就是策略，然后第二个你要朝向哪一个形态去努力，第三个你的确会有一些外在的不可掌控的变数。所以这就是书中对于策略 的定义。那么再继续翻到，直接翻到第57页，有一个很精彩的比喻，就是在策略的来分析策略的形跟势，形态就是我现在的样态，那个它是作者是用孙子兵法里面的概念，孙子兵法有提到军形跟兵势这两者的概念，然后兵形就是指我们的形态，我们现在的状态，例如说我们现在可能是在北部市场经营，那我们下面的最后一个目标的形态可能是从北部市场扩展到全台湾的市场，所以这就是一个后面的目标未来的形态。那么在此时这个形态，我们在北部市场以及到未来的形态，我们目标在全国市场的中间的变换过程，就是一个事态的变化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在策略管理新论这一本书可以看到的作者对策略的这一个定义跟描述。那当然中间有很多很精彩的分析，我们留待读者自行去阅读。我们可以在 Q&A 的讨论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讨论，看 大家有什么想法。那回来哦，刚刚讲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概念，我们思考现在的形态，我们思考未来的目标，我们要的形态，但是现在的形态长什么样子，其实有可能组织里面随便抓三个人，三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回到我们刚刚提过的概念 ，heterogeneous 哦，异质性，可能每个人对于现在的形态都有不同的想法哦。你说我是一个宗教的教院，那有人说现在这个宗教里面呢很老化，那都没有年轻人，人很少。那有些人说，诶，那我们今天这个企业很僵化，没有弹性等等等。那什么叫做现在的形态？你要拿什么指标？拿什么叫客观性的，或者真正的认识到这个形态？关于这个问题呢，所以我们在读书会，我们规划了第二本书《十个关键词让管理完全不一样》。这个作者他其实是那个，叫泰瑞里希哦，他是 Tesco 的执行长哦，特异购。因为我之前在欧洲待过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呐，其实就发现 Tesco 是一个到处都很常看到的店。然后呢，我就去，后来刚好看到这本书，这本书讲的一个过程，其实是泰瑞里希他在当执行长的时候，他帮助了 Tesco 这家量贩店做了一个转型。Tesco 曾经面临一个危机，他可能是那时候可能就是遇到了一些经营上的挫折，所以他在英国呢是排名第三名的零售商。但是经过了一连串的改变之后，他变成全球第三大的零售业者，哦，仅次于那个沃尔玛跟家乐福，哦，这是以那个这本书的那个写的时间啊，那最后现在最新情况可能大家还是自己查询一下。那么在这一本书里面的十个关键词的第一个关键词就叫做真相，哦，那作者呢，他讲述他们那时候就是营收节节衰退，然后经营的非常不好，所以他们做了非常非常多场的客户的座谈会，他们去倾听他们的客户到底对于他们这一家量贩店有什么想法，那在基于这些想法去做改变。哦，举个例子，就是作者讲到说，他们其实请了一些非常优秀的设计师去设计这个量贩店的店面，结果呢，他们觉得很引以为傲的好的设计，偏偏呢却是客户不喜欢的哦。例如说，他们可能灯光比较暗，在某些主要想凸显的商品上呢，再打个聚光灯，结果客户说灯光太暗的，他们都很难去尽情的去 shopping。然后或者说地板的设计呢，有一些弯曲的风格，让每个购买的区域都有特色。但是顾客认为说这样很困惑，不知道要怎么买。所以设计师可能有些很好的设计，但是他们可能没有完全的考虑到顾客的需求。所以接下来 Tesco 他们做的第一个的改变，就是去让卖场变成顾客感觉很好的完善的店。哦，例如说改变了色调，让它变得比较温暖，增加了亮度，然后甚至还考虑每个人拿东西的习惯，把货架的高度去降低，哦，然后也去简化了一些商品的摆设等等等。所以他们在去了解这个现况的过程中，就去办了非常非常多场的座谈会，然后去做他们以后定管理策略或者经营策略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参考。所以取这本书的用意，就是要去呼应到刚刚讲的斯图达贤教授的形跟势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老实说，这一题啊非常非常难以回答，因为每个人的见解不同。我们回到基金会本身，哦，我们的现况可能就是，诶，那发现来的人是哪些人，发现做的事情是哪些事，这些事情其实是可能一眼就看得出来的。 你去花个大概花一些时间翻一些会议记录，翻一些资料，你的确可以看到这个片面的现况，没错。但是其实你不能够只有看你现在所看到的资料而已哦，你想要知道基金会的现在到底是什么样子，你不能够只有看最近的财务报表、最近的董事会议事录、最近的工作报告就结束了，没那么单纯，因为还要去考虑说这些事情的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哦，我们以刚刚的那个设计，那个卖场的设计一样，我们可以从书中看到说，管理者当初找了一些好的设计师，所以他们设计了一些他们觉得不错的灯光啊、地板啊的设计，然后所以呢，导致现在我们看到说，哦，原来那个消费者啊，觉得这样子不利于他们去购物哦，货架可能太高了啊，等等。所以我们要分析我们这一个组织拉回来，我们要分析我们的现况的时候，其实还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是哪些人哦。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因为过去这2、3年来订立了什么政策，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因为遇到了哪些人，还是因为遇到了什么环境的限制？才会导致现在这样子一个情况的发生。好，所以说，现况的厘清，还有现况的发生的原因的厘清，会是一个重要的第一步哦，就是我们形态的现在的这个形。然后看完这一段之后啊，我们还要想未来要有什么样子的样态嘛？但是回到我们第一开始讲的吼，社会的一个那个异质性吼，heterogeneous。所以在这么多人里面，我们最终的样态要有什么样态？那我们又要如何去思考呢？那这边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储备干部训练，我们的选书选了第三本吼，麦克波特的武力分析，其实是1979年的书啦，已经是那个经过了许多年的讨论跟运用的，所以那时候只有请那个参加干部训练的人看的一些基本的前2章，但是真正的重点只是想要让大家知道说，武力分析的作者他提出了5个层面，让大家做一个思考的借镜哦，包含上游、下游、现在的竞争者、潜在的竞争者，还有替代的产品。那我们就回到那个啊，我们继续讲饮料店好了。对，饮料店的上游就是那些茶叶的供应商嘛，那可能还有别的哦，水啊、糖啊什么的。那下游呢，就是你想要选的那一些客群嘛。现有竞争者呢，就是现在你看到的那一些饮料店。潜在竞争者呢，就是有可能其他想要进来跟你竞争的那一些饮料店。那替代产品就是我们可能未必要喝饮料啊。我喝饮料的目的是什么？有些人喝饮料是为了就是健康口渴，还是当做一个趣味等等的，有没有别的替代的东西？回到文教基金会，其实很难100%套用啦，因为这是一个1979年拿来分析企业的理论，只是我们可以拿来借镜思考说，我们在运作一个文教基金会的时候，诶，的确有可能上下游的概念还是可以套用的哦，因为我们可能想象的对象是面对一群学术界的人的话，那学术界的人，我们可能会想要以后把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一些好的东西带给这个社会哦。例如说，像那个以那个经济学界为例，以前就有一篇很重要的研究，告诉大家说，调涨基本工资，很多人都会认为说会让老板呢不想去雇人，所以你把基本工资调涨了之后，很多人就反而会失业了，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论点。但是有一篇很重要的经济学论文就告诉大家说，其实根据作者他的做了很多实证资料的分析，告诉大家其实没这么回事。然后其实要从什么什么原因去分析，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研究成果，最终就反映到了劳工政策上。那当然，我们一般的文教基金会可能没这么伟大啦，可是有可能我们对于一些学术研究的成果有可能是可以 把它扩散出来，增加了社会大众的一些了解跟认知。那么或者说慈善基金会而言，它有可能就是它的上游有可能就是它来自募款的人，那它的下游有可能就是它的一些要去服务的对象。那这边其实未必可以完全套用，只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武力分析的概念来思考说，诶，那我到底我这一个文教基金会，我的终端的最后的那个形态会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去思考说，诶，对啊，那现有竞争者的概念就好像是说，我们现在还有哪一些文教基金会的存在嘛？那潜在的竞争者这个概念好像不太适合来适用分析文教基金会，那我们就删掉。哦，那至于竞争的替代产品，诶，这个就有点抽象了。我觉得就可以思考说，我们假设文教基金会是推广一些文化教材啊什么的，那这些文化教材的潜在竞争者有可能就是阅读的人他不喜欢看这些，他喜欢去看一些温馨搞笑的啊等等等。所以这时候又回到说，我们想的刚刚在这个录音一开始最常想的就是，我们到底我们针对的对象是哪些人？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我们希望透过哪一些资源的重新组合，来帮助这一些我们想要接触的人，让他们觉得有收获、有改善、有提升。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又选了一个武力分析，就是来帮助大家去做这个刺激的思考。好，以上就是针对这三本书的一个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说明，为什么要去选这一些。好，所以我们这边就留待几个那个 Q&A 的讨论的话题，然后留待那个我所负责协助的这个储备干部的训练，可以去下次你们在做小组讨论的时候来讨论。那当然其他有听到这个录音的人也可以自行的去思考。所以我这边留下了三个问题，就是前两个就是跟刚刚一而再而三的重复的，就是究竟以今天要做储备干部的这个文教基金会的本身而言，想要接触的、想要帮助到的是哪一种人，或者哪两种人，好，甚至是哪三种人？但是我建议不要超过三个 ，OK？ 所以哪些人是基金会而后想要去耕耘、去拓展的？哦，这是第一个问题。在思考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尽可能的具体去描述他们的样貌，这样会比较好思考。例如说，哦，随便举个例子，可能是一个30岁到40岁的通勤的上班族，那这个人呢，可能每天很忙，但是他还是对于一些传统文化想要去了解、去吸收，可以，他可能透过吸收这些传统的文化呢，能够感受到生命的不同的色彩。这是一个假设性的举例。但是就是要尽量的具体描述这一种想要去接触的人，这样子你才能够去思考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好，这是第一题。那第二题一样，回到今天这个文教基金会本身，我们要如何的去取得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哪些资源是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是资讯，还是专家，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哦，能够把这些我们取得的资源做一个重新的组合，哦，可能怎么组合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哦，然后呢，满足到刚刚第一题讲的这些人的需求。所以这其实在思考这一题的时候啊，就会运用到我们前面讲过的这三本书的一些内容，哦，例如说强调的真相嘛。哦，我们回到那个一样，以刚刚这个三四十岁上班族为例嘛，事实的真相可能就是他真的工作非常的忙碌，然后可能早上7点就要出门了，晚上9点才回到家，然后这一种人呢，平常的生活圈就是非常的固定，哦，那可能周末只有一点点时间而已，所以这时候适合他的东西可能是让他上下班通勤的时候可以听的一个广播节目，所以很有可能录制 Podcast 是适合他的一个产品。所以我们为了满足他这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整合的资源就包含了能够录制的节目的内容，能够去讲述这些节目的人， 哦，当然还包含一些要制造制作这些 podcast 所需的预算场地等等。好，一样，这只是一个假设。好，但是呢，第二题 again 要整合哪些资源来帮助到这个人？不然的话，我们组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OK，那第三题哦，也就是最后一题，比较宽广一点的啊，就是如何确保大家想的这一些东西，未来可以确切的被执行下去。好，因为有时候如果是一人公司，当然就没这个问题嘛，我就写一本笔记本，告诉自己什么最重要。然后自己三不五时的打开我的笔记本，确认我做到哪里就好了。但是当你的组织不断膨胀，从一人公司变成三人、五人、十人、百人公司的时候，你要怎么做？哦，那但是呢，大家不用想太复杂，因为就我的所知，这个文教基金会呢，其实总共的人其实也不多，所以理论上不会让大家想破头。哦，但是 again，第三题，如何确保这一些想法能够持续不断的被执行，哦，或者说保留一个机制，让他发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调整，然后确保我们的目标，我们那个最终形态能够不断的被靠近、被执行住。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段的那个录音课程。好，谢谢大家，拜拜。